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的第十章，新约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第十章的17到22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儿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赞美你。主，也求你的圣灵洁净我们的身心灵，特别是洁净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为着你儿女的益处。主，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将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古往今来曾经有数不清的人都来到教会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求永生之道，寻求主耶稣的拯救，今天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做一个调查，如果我们说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你有怎样的把握，或者你有怎样的确据，知道说耶稣一定会让你进入天国或者进入永生呢？如果我们做一个调查，假如说你明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把握和确据知道说耶稣会让你进入永生或进入天国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或许没有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一个简单准确的答案呢？可能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会回答说：因为我是基督徒啊，我每天都读经祷告，我每周都去礼拜天去教会敬拜神，我礼拜五也参加查经，我还在教会侍奉，我是教会的同工，我是教会的执事，甚至我是教会的长老等等。也许你会说，我在地上是守法的公民，我基本上都遵行了上帝的律法。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这样的回答，耶稣会不会让我们去天国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正确的回答是什么呢？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话啊，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因为我是罪人，我因信基督被上帝称义了。如果我们用很简单的讲，就是因为我是罪人，我因信基督被上帝称义了，这就是纯正福音的概括，也是宗教改革的重要的主题。宗教改革就是让我们都回到纯正的福音上来。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我们有确据，为什么我们可以进入永生，或者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呢？就是如同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问关乎救恩和福音的问答。海德堡要理问答我们都很熟悉，第一问问说，无论是死是生，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呢？回答就是，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无论是活是生是死，我们的身体灵魂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那位信实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永生，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而且就离我脱离魔鬼的一切权势。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就死在魔鬼啊，我们就在死亡过犯中，我们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因此他保守我，如果不是天父的允许，我的头发一根都不会掉下。而且上帝让万事相互效力，使我得救啊，使我得救。而且他还借着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信。基督徒为什么有永生的确信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圣灵在你里面告诉你，你一定有永生。而且我们从此，我们活着，我们是甘心乐意的为这位救主而活。这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中对福音给我们一个比较进一步的概括。弟兄姊妹，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简单正确的福音回顾，我们来学习马可福音记载的故事，财主寻求永生的故事。我的题目把它叫我财奴寻求永生的故事。我们来看看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我们一个什么样福音的真理。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财奴寻求永生。第二个我们要看财奴为什么忧愁。第三个我们要看真正的永生之路。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财奴寻求永生。对观福音书都比较详细的记载了这位财主来到耶稣面前寻求永生的故事。我们先来从三本对观福音书的记载啊，就是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来看看福音书对这位财主的背景介绍。这一位财主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很有钱的人，是财主，而且他还是一位少年人。更令人羡慕的是，他还是一个做官的，有这么好的资历，这么好的条件，多么的令人刮目相看。 这位少年官财主一定很有能力，这么年轻就赚到了这么多的钱，他不仅富有，而且还在做官，他有很多的钱财，物质上他什么都不缺，他有钱财还有能力，可是只有一件事困扰他，搅动他的灵魂不能安静，就是他没有永生，他还没有得到永生。他可能听了耶稣所传讲的，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奇事，所以当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永生。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跑来，而且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儿可以承受永生？我们来看这位财主，从属世界的资质来说，很少可能有人跟他相比，少年人做官的财主，那他是怎么样来耶稣面前寻求永生呢？他是跑到耶稣面前来。圣经表明了这位少年官财主寻求永生的那个急切性，他主动的来，而且热情。弟兄姊妹，今天假如说要有什么有钱人或者主动跑到教会来找永生，要来认识耶稣的话，你高兴不高兴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开心。而且他来到耶稣面前呢，他跪在耶稣面前，他表现出对耶稣的那个尊敬啊，和那个表面上的谦卑啊，我在这里说是表面上的谦卑。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犹太人的习惯，你就知道这个少年官真的是很尊敬耶稣。在犹太人的习惯里，如果说当父亲从外边走进来，走到房屋里的时候，做儿女的都要起立，表示对他的尊敬。但是如果儿子做了拉比，那么儿子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连父亲都要起立，对他表示尊敬。所以这个少年官他对拉比，对耶稣夫子，他是很尊敬的，他跪在他面前，然后他称呼耶稣为什么呢？良善的夫子啊，就是良善的拉比。然后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称耶稣是良善，的确主耶稣是良善，没有错。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多的侍奉，主耶稣无论是医病赶鬼，行神迹，施行怜悯，几乎是家喻户晓。他没有违背地上的律法，他没有犯任何的罪。可是少年官对耶稣啊，财主对耶稣称良善，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认识，在他的眼里，耶稣仍旧是一个良善的夫子，拉比，一个有才学的，一个良善的老师，可能他有永生的道理，可能从他这儿能得到永生的道理。我 们也看到他一开口就显出他很大气，我当做什么事儿才可以承受永生？少年人有钱财有能力又做官，很有霸气，一开口就是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在他的眼里，只要告诉他怎么去做，他就能够做到，他就相信能够得到永生，他就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去做到。可是主耶稣并没有直接告诉这位年轻的财主官长当做什么事情就得到永生。那么主耶稣为了帮助这位少年官，这位财主明白永生的唯一途径，明白福音，主耶稣就一步一步的启示他，引领他，告诉他如何得到永生。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主耶稣用他的问题来反问他，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主耶稣知道他对主耶稣的认识是肤浅的，是表面的，他并不认识在跟他讲话的这人是谁，他并不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圣子永生上帝的儿子在跟他讲话，他并不认识主耶稣就是那位带来福音拯救的救主，是那位掌管人进入永生的主宰。虽然对传统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对罪的概念并不陌生，他们知道人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没有人可以是良善的，因为人人都是罪人。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每一年都要在节期的时候定期的都要去赎罪献祭。主耶稣反问他，就是再次的强调，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了。主耶稣在反问他中，指出了两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只有上帝是唯一良善的。如果你真知道良善，认识良善，你就应该知道我是谁。就应该认识现在跟你讲话的人是谁。第二个层面，主耶稣向财主宣告说，如果你认识我是良善的，认识我是永生神的儿子，你就找到了永生，你就认识了永生。接下来主耶稣要用光照，要光照这位来寻求永生的财主，解决他永生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让他看到自己的罪，看到他是需要主的赦罪和拯救。所以主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那主耶稣用什么来光照他呢？就是上帝圣洁的律法。就如罗马书所说的，律法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罪。主耶稣首先是用以色列民都熟悉的摩西的律法，十条诫命的后六条， 后六条的诫命就是关乎什么？我们人与人关系的诫命，来光照它，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那么后六条诫命概括的就是说，是主耶稣所总结的，就是爱人如己的诫命。那我们看少年人他如何回答呢？二十节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财主回答，他从小就遵守了。那么我们知道，他的回答也是肤浅的、表面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按照自己的标准，他自己认为他做到了。那我们说，耶稣为什么要用律法的后半部分来检测少年财主呢？因为后半部分的律法比前半部分的好容易做。即便是如此，如果按照上帝的标准，我们哪一个人敢说我们遵循了上帝爱人如己的诫命呢？少年官可能说，我并没有杀人呢。的确没有，可是主耶稣说，恨人的就是杀人，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罪。就如马太福音5:28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同样约翰一书3:15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按照上帝的律法，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我遵守了上帝的律法，或者我从小就遵守了。所以财主是在自夸，他根本就没有做到，因为他还没有看到自己的罪，他还没有真正的看到自己的罪，他仍旧活在那个自义当中。那么主耶稣进一步的挑战他，这一次主耶稣使用的同样的是上帝的诫命，同样是上帝10条诫命的前4条。所以主耶稣说，主耶稣就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既然你已经做到了爱人如己，那么你还有另外一件啊，就是还有一步简单的一件，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把财宝积在天上。其实主耶稣知道财主喜悦的是什么，主耶稣也清楚财主看重的是什么，主耶稣也知道拦阻财主进入永生的是什么。所以主耶稣让他做的就是让他舍弃地上的价值，让他舍弃地上看为有价值的东西，看重天国永生的价值。简单的说，就是舍弃啊，让财主舍弃地上所有的，来跟从耶稣。主耶稣来检查财主是否愿意行神的诫命， 是否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就如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同样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人若说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当我们用神的话，当主耶稣用神的诫命来检测少年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所说的都是虚谎。下面我们要接着看这个财主为什么忧愁。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积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么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当主耶稣告诉了他，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可是财主被震惊了，财主被吓倒了，他的脸色都变了。财主不再像之前回答耶稣那样的霸气了，他好像失去了刚开始的时候来寻求耶稣的那个急切的心情，那个热情了。他开始变得忧愁了，他要做出一个选择，就是要不要放弃地上的一切钱财来寻求永生呢？就是要不要放弃地上的钱财来寻求永生呢？对他来说，这个代价太大了，他不愿意放弃。所以财主最后的选择就是忧忧愁愁地走了，忧忧愁愁地走了。主耶稣是鉴察人心的主，主耶稣知道财主的问题所在，主耶稣要引导财主，指给财主一个正确的道路。要指给他一个正确的道路。就是主耶稣要告诉他，任何一个罪人是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夸口能够遵行守住上帝的诫命。没有人，上帝圣洁的律法就是要光照我们是那个不圣洁的，要光照我们是全然败坏的人。我们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谦卑地来到耶稣面前，来寻求他的赦罪，来寻求他怜悯我们这个罪人，这样我们才会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上帝的诫命和律法的，我们也不可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做得到。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谦卑地来到耶稣面前，寻求他来赦免你的罪， 财主为什么忧愁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地上的产业太多，财主不愿意舍弃。当主耶稣邀请他，他在地上的钱财和永生上，他开始了忧愁。在财主的眼里，选择永生就意味着要放弃他地上他每天都能够看得见享受的财富，所以他就忧愁了。不仅是忧愁了，主耶稣知道财主心里看重的是什么，他真正看重的是地上的钱财，因为地上的钱财是他人生中最高的价值所在，这个价值已经超越了他对永生的价值，超越了他爱上帝、爱上帝律法的价值。说白了，他更爱世界的价值、财富，高于爱这位上帝，爱天国的这个价值。这就是原因。地上的钱财是他的主人，地上的钱财是他的主宰，所以我们才把这位财主称为财奴，就是钱财的奴隶。他自己不是钱财的主人，因为钱财拦阻了他进入认识神、认识福音、认识进入天国的永生，所以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地上的钱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忧忧愁愁地走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的比喻，44节到46节，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好像一个宝贝藏在地里。”遇见的人就把它藏起来，然后欢欢喜喜地变卖了一切所有的，就买了这块地。不知道的人会认为这人愚蠢，脑子有问题，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了一块荒地。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人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少年官财奴忧忧愁愁地走了，他忧忧愁愁地走了，他竟然走开了，他竟然离开了那个永生的主、永生的天国、永生的福分，而是去紧紧把守那个能朽坏的、那个地上的一点点的蝇头小利。他失去了天国那个无价的、永恒的珍珠珍宝。弟兄姊妹、朋友们，财奴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过去真实的写照呢？当耶稣看着我们，耶稣就爱我们，对我们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你的回应是什么呢？你也要和那个少年官一样，才奴一样，忧忧愁愁的离开这位永生的救主耶稣吗？下面我们来看真正永生的道路，就是认识耶稣，认识纯正的福音。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财主财奴寻求永生的方式错了，寻求永生的方式错了。少年财奴寻求永生，他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寻求永生，他以为依靠自己的能力财富就可以像他赚取财富官位一样的赚取永生。如果永生可以赚取的话，永生就掌握在人的手里面。弟兄姊妹想想是不是，如果永生可以换取可以赚取的话，是不是掌握在你的手里面？那怎么掌握在上帝手里面呢？或者说人可以有能力拯救自己的话，那人就有能力获取救恩呢，我还要上帝干什么呢？这位财奴寻求永生的方式是完全的错误，所以他怎么能够得到永生呢？他来找耶稣是说，我能做什么事情可以获得永生呢？因此主耶稣就用上帝圣洁的律法来挑战他，就是要让他醒悟，就是要让他明白，一个未重生得救的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罪人是绝对不可能达到满足上帝律法的要求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罪人可以靠着自己洁净自己，或者你自己赦免你自己的罪，或者说你靠着你自己的能力，靠着你自己的善行，靠着你自己的义来换取获得上帝的救恩，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救恩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 mercy， 所以根本不可能靠自己赚取。在教会的侍奉中，我常常听到朋友说，我现在做的还不够好，我还达不到那个基督徒的标准，所以等我做的足够好了，我就会受洗。还有的说，我现在没有能力做到十分之一的奉献，我要能够做到十一奉献了，我就会信主，否则我信了主我做不到，我对我的信也是不负责的等等。弟兄姊妹，你们仔细想想看，问题在哪里？这个想法本质上是跟那个少年官是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所行的都是破烂不堪的衣裳，都是破烂不堪的义。以赛亚书64:6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就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所以到今天我都没有看见他们信主，所以这些都是幌子，都是推脱的幌子。弟兄姊妹想想看， 就算我们能够做到这一切，难道我们所做到的就改变了我们的罪的本性吗？我们靠我们所行的就能够洁净我们，赦免我们自己的罪吗？根本不可能。只有那一位真正圣洁的上帝的儿子，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他可以拯救我们，他是唯一的途径，唯独基督。第二一个，财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财奴不能来到耶稣面前，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罪人。因为他的骄傲，因为他的自义，所以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认识永生，认识罪是第一步，就是要让我们谦卑。我们必须真正的谦卑，心里的谦卑，就像上次我们讲到的时候，要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我们看那个少年人，他对耶稣的尊敬，他跪下来，那个是表面的，表面形式的谦卑。真正的谦卑是你的心要跪下来，要跪在那个圣洁上帝的面前来谦卑。谦卑就是我们在圣洁上帝的律法面前，在上帝面前看见自己的罪，看到我们的骄傲，看到我们是全然败坏的人，看到说我们需要基督的救恩。第三个，财富是他的主，基督不是他的主。罪是拦阻我们进入永生的绊脚石，拦阻少年人的不仅仅是罪，还有地上的钱财财富。因为钱财是我们的主，而不是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钱财的奴隶，钱财做了我们的主宰，所以钱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钱让你拼命的去工作，你就24小时7天一个礼拜的去工作。圣经告诉我们，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路加福音12章33到34节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那个永不朽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主耶稣不是说要让我们去变卖我们所有的财产，让我们都变成穷光蛋来跟从他。主耶稣他要的是我们跟从他的心和坚定的意志，是要我们把主耶稣当主，而不是把钱财当主。因为当我们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还有钱财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我们自己有能力买取赚取上帝的救恩。只有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救恩是出自上帝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赚取的。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地上的钱财，专注在地上银行账户里的存款， 我们或许我们可能有很多的钱，我们觉得我们有了很多的钱，我们才有了依靠。朋友们，弟兄姊妹，真实的情况是，无论你地上拥有多少的财富，如果你没有和天国相连接，一切都是虚空的，因为你拥有的这一切和天国没有关系，你知道吗？没有关系。其实当罪人面对天国，面对永生，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早已经100%的破产了。因为我们一生所犯的罪，我们在天国积累的不是财富，而是数不清的那个罪的债务，它早已经是负增长了。每一次的犯罪都加增了我们那个无法偿还的罪债。我们地上银行再多的钱，再大数目的增长，都与天国我们所欠下的债务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偿还我们所欠的天国的那个天文数字的罪债。我们所欠的债务，我们在天国所欠的债务，只有一位人，只有一位能替我们偿还，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唯一一个能够偿还我们的罪债、买赎我们的人。他偿还我们罪债的方式，就是用他的福音，就是用他的福音，就是他亲自为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偿还我们的罪债。所以主耶稣是唯一一个能够免除我们罪的债务，使我们得洁净、被称义、带领我们从死里复活进入永生的主。因此罪人获得救恩，必须要经过救赎主耶稣基督的赦罪和拯救的恩典。下面我们来看主耶稣的救恩，他是真正的带领我们进入那个真正的丰盛。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很多时候我们跟少年官财奴是一样的，我们对钱财更有信心，钱财超越了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我们对世界更有盼望，我们对世界的追求超越了我们对主耶稣的追求，我们更爱世界，我们爱世界的一切胜过了我们爱永生的主。我们常常是小信的人，因为我们太过重看重属世界的财富，看属世界的价值高于那个天国的价值和财富。路加福音12章28到32节这样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都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们的父愿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天国的价值，天国的荣耀，天国的永恒，难道不高于一切吗？我们属灵的眼睛没有看到吗？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他把儿子都舍了，他岂不把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因为他比万有都大。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我们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上帝都在耶稣基督里，丰盛的有形的居住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现今这个败坏的世界中，有一天你会发现一切都不是你所看的，一切你都留不住。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都生活在谎言中、虚假中，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基督的国、天上的国是圣洁的、永恒的、荣耀的、不动摇的，那是上帝的国。弟兄姊妹，那个地方才是你真正的家乡，那个地方才是与救主耶稣基督美好的同在的永生的天国。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带给你唯一盼望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耶稣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这是全然的爱。那么主耶稣他也要让我们有一颗全然爱他的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做的，我们做不了什么。主耶稣要我们的是一颗全然爱他的心。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这个世界需要光，需要福音，需要你去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个值得我们投注我们的一切在基督的国里。值得让我们丢弃地上的粪土，来跟随主耶稣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的主他是配得一切称颂的，他才是那个永恒的、永生的救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回到你的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罪，来省察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用我们的心来跪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恩典，寻求你的怜悯，寻求你的赦罪。主啊，我们就祈求你的福音再一次的更新我们，让我们单单仰望那个天上永不动摇、圣洁荣耀基督的国度。主，也让我们能够 存着一个爱你的心来跟随你，为你的福音打美好的仗。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